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买了一身新衣服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也是穿了一身新衣服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今天刚参加完我人生当中可能最后一场婚礼的嫂子。
不会不会
了，还有蘑菇的呢。你怎么能把蘑菇忘了？
绝经了，绝经了，
绝经 了, 绝经了也能结婚。
大家好，我是买了娇孩十分开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对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啊。然后咱们这个心情跟西安的这个天气一样啊，阴雨绵绵啊。因为大家一听觉得这个老下雨，可能大家心情都不太好，但是鄙人不是，我就很喜欢下雨，因为一下雨感觉就是也没有太阳，我感觉我像那种吸血鬼。我在家里面，
你不喜欢太阳
啊？我把窗帘拉特别实，然后我家那个灯我从来也不开，像这种天气不开空调啊，我一个月连30块钱电费都用不上，就啥也不开。然后家里那个筒灯的灯泡刚开始坏一个，现在坏俩，然后反正就开俩也行。嗯，然后就除了吃饭的时候可能开俩灯，剩下纯黑。然后我就喜欢这种，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雨声滴答滴答，然后也比较助眠，然后
特别适合睡觉。三一最近早上都要睡到9点多。
对，就是陕西人可能没见过连下两个月雨的这种天气，对吧？然后但是明天要晴一天，
后天继续下八天，
后天再下一整整一个礼拜。对，完了以后今天我2:40的时候专门给奎子发了个微信，我说今儿咱们就各走各的，今儿兄弟实在是不敢骑电动自行车了。为什么？是因为美工刚不是说自己穿了一身新衣服，是这个故事很久远，是有一天放那个11假的时候，我们几个约着打麻将，然后呢下着雨，美工就骑着他的电动车过来，来的时候下还不是很大，回去的时候下大了，然后我就给奎子说外面下大了，奎子说啥？说呀，那下大了，我
就打车，
我就离你而去了，我就打车了。结果一出来，亏得出啥？我觉得还行，我举把伞，你慢些骑，给我乐坏。然后我就在前面骑，然后他又举着伞，可能也没咋给我打吧，
还是打了。
然后，但是不重要。到了他家之后，他就走了嘛。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路飞奔回去。那雨大的哈，我回家之后把衣服脱下来挂到那个阳台上。连我的裤衩子都往下淌水。
小桥流水给你唱一首
啊。然后大家都知道美工就是一个季节就一套衣服，我就那一身衣服，再没衣服穿了。然后第二天穿了个短裤跑到那个旁边的老城根，赶紧到那某库买了一身衣服，而且我买我厚度还是专门往那个天气凉的那个状态买，因为我想
现在穿还有点热是吧？
不是，就这事儿，一买完就降温，然后就一直现在就是温度也没升起来，然后完了我买也很合适。我一见他们吃铁锅炖的时候，然后我给他们说这个多少钱多少钱，他们都说买贵了。我说那没办法，咱没衣服穿，去那现场买，刚好就是
秋
装
秋款嘛，
就是
上市嘛，
正上新，就是反正贵一些。咱现在也是经济实力，反正也是上了。
嗯，好好好好，
然后能买一些稍微原价一些的这种衣服。
骚味哎呀，挺骚的挺骚的。
不是，因为我30多年这个买衣服的经验啊，最后我总结就是人有时候啊也不能抠抠搜搜买一些垃圾回来。以前我经常买那些9.9块啊19.9块那些东西。
现在网上的衣服确实质量是不如实体店。
是吗？
我跟你说以最简单的就是夏天的这个 T 恤短袖为例啊，我在网上买比如说其实也没有便宜特别多，就是比如说79、89这种短袖，如果是棉的带颜色的绝对就只能穿一年就勺了。
对，
就一定就勺了。
勺这个词
就勺色了，
不是一个官方词，
就有点掉色
掉色
了、尤其是深色的。
对，
就完蛋，绝对一年就完蛋。
但是我在线下也买那个就是某库的那个平替某岛，
某岛
便宜的是真便宜，但是
也是一年
洗两
回也化球，
不是领子就扯了，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就变形了。
但是别人问我说你这领子咋，我说朴素风，
总是有你的理由和借口。
哎，所以我就有时候回想我自己的，就是有些行为跟人生在这个生活中特别特别抽象
啊，
特别特别喜人那种感觉啊。看咱圆了多好，也拉回了今天的这个主
题。
为什么要说一大堆这拉回这个喜人这个事儿？就想今儿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最近上新的这个《喜人奇妙夜二》啊，就是还是那帮人吧，就是马东做的这个综艺节目啊。然后我自己的观点就是，像这种节目综艺节目基本上就一季不如一季。蘑菇不是看了比较全，
是的
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就是唯一一个疑问，就是我很好奇，我说他们的置景，你说按道理都换过一次平台了，好多景包括很多的 素材原点的就是舞台的背景是很相似的，你像吕岩去年的那个小品的世界就讲春晚的那个、
啊、
然后包括很多这个置景就重复率太高，包括那个警察故事、
啊、
以前少爷和我的系列的那个、
啊、
包括今年那个雷松然呀、啊、什么这些的、
啊、
他们好多景都类似度相似度太高了、
啊、
包括还有道具，你像那去年有唐僧今年有唐僧、
啊、
就是这种东西重复看你老感觉他心意差点，但今年确实是伍子棋给火了、
嗯、
啊，
就伍子棋是啥，他的火是就是他的
太无厘头了，
是两极分化的那种感觉嘛，就是好的人觉得特别好，不好的人觉得像白痴，
对
啊，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我当时还看了这个节目还分析，我觉得其实他实际有点像啥，有人喜欢完整故事性的，就故事性比较强的那种小品或者那种包袱，他就比较像听相声、
嗯、
相声就是给你制造了一个虚构的纯虚构的一个世界把你带进去，
嗯，
然后但是呢你像现在玩的一些什么新喜剧啊或者说是所谓的脱口秀，它实际没有给你营造一个全新的一个虚假世界，它是结合现实，但是呢它其实逻辑性相对来说会差一些，
嗯，
纯是靠这个一个密集的那种包袱，但是这个包袱你吃不吃这个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啊。包括我一看这个喜人我就特别想起原来上海卫视做的那个，就是
周六夜相场，
不是
今夜百乐门，
不是，就是那个谁，那个宋小宝他们，然后包括德云社他们老参加，当时还有郭德纲跟
欢乐喜剧人
啊，欢乐喜剧人是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更像是今夜百乐门，就原来金星就是主持的时候，
主持的
那时候蒋毅就在了
啊，
蒋毅他们还有那个跟那个就是青岛大姨那个人。
啊，
他俩不是可乐咖啡什么可乐咖啡啥啥茶，亲爱的你要喝点啥
啊？
然后包括那个在机场安检，然后包括今年不是刘胜英也来了吗、
嗯、
金靖和刘胜英其实也是那个节目出来的嘛。
啊，我知道你说的形式像，我说的是就是这个节目的生命周期就是这样
啊，
都基本上是前一两季就很屌，然后大家都是冲到了一个非常顶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到后面呢其实就是都有点那种其实应该见好就收、
嗯、
因为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强烈的这种所谓的攒的、
嗯、
啊，所谓沉淀的，你包括脱口秀的那个富航，我感觉他上一次节目基本上把他十年的所有攒这些东西都说完了，然后一个形式
轻易就不应该再上节目，
对，一个好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喜剧方式吧，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也就能火一段时间。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什么，我那个说相声搭档、嗯老张最近还发生个什么事儿？他们的现在西安能正常发工资的唯一的他们一个园子有四家店，然后十一之前给我乐呵的说一个月说相声挣多少钱多少钱，然后结果第二天给我打电话，哎，美工，我好像失业了，突然老板打个电话说不玩了，说10月8号以后就不演了啊，就四家店同时关。
嗯，
那天我跟肉葵经过一个啥车站还是啥，还有一个大型的灯箱广告。也是他写着全程四家店，
就是这家，然后完了以后呢、哦、也突然就不玩了，然后我说那人家说突然不玩了你们为啥还要演到十一以后，他说因为账上还有点钱，一演把老板的钱一分，然后咱们就恩挺结束啊。然后实际这个东西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跟老张骗钱那几年啊，就说就是哎那几年是真火，就是德云社火的就是不行那种一票难求、
嗯、
你基本上到哪儿开你就买不上票，甚至黄牛加价加5000然后买前排的那种票。然后后来你看这两年脱口秀爆火之后其实对相声市场冲击很大，然后相声实际现在其实不是很好、
嗯、
尤其西安这个市场很明显，因为我比较了解里头呢，他们现在就是当时没关店之前老板对他们的要求是啥，每天直播不管是送票还是卖票，让每天这园子把人坐满就行、
嗯、
啊，还送就是抽奖呀、
啊、抽奖就以各种形式、
嗯、
然后让他送满就行，所以说你看实际这个东西慢慢的他也就不热火了嘛、
嗯、
然后就
风就过去
啊，风就过去。其实我觉得跟现在咱们聊的这种喜剧节目啊综艺节目其实就是很像的那种、
嗯、
他其实都是个轮回
啊，就是个轮回，
他可能这两年把这形式玩完，过两年又再把相声翻出来，
对，就靠的就是我觉得靠的就是那种沉淀，就是那种攒、
嗯、
现在很多相声演员全都说脱口秀去了，包括那个陈应权，那个人活确实尖，他的模仿能力很强，
废话文学嘛、
嗯、
废话文学，他模仿一些各地的这种方言啊，包括一些、
嗯
北京的某个区域的那种特色，天津人的那种特色，对吧？然后都很有意思。
嗯，
然后呢，就是聊回这个节目，你们看现在这种喜剧节目，不管是脱口秀啊，还是这种喜剧节目，你们看的是完整版还是看纯享版？
完整，
完整。
我应该就看纯享。
所有的综艺我都觉得得带嘉宾，
得带嘉宾、
嗯、
啊。
是
我之前刚开始前两季我看也是完整版，现在呢我就 看的就是纯享版了。就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不太值得我看它的完整版。
前摇太长，有的时候
不光是前摇长，而且我觉得嘉宾有的时候演的比台上人还重。就是尤其我咱们来说这一集来说，我甚至认为嘉宾的笑就已经有点假了。
嗯，对，
就是感觉这个钱给到这儿，他必须得笑的那种。
哎，但是我觉得张若昀还行呀。
是，但是、嗯、但是你不觉得胡先煦，然后包括说张若昀他们的笑声有点夸张？
小胡之前不是就是三季的那个真粉丝儿嘛，粉中粉嘛，铁粉嘛。
对，当然咱们今天聊这个东西可能比较主观，因为
还好，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期最新的这个喜人的这个节目跟前面来比就有点啥，以前就是每一个都给人非常大的新鲜感，不管他是爆笑还是小笑，但是你觉得他从他的形式包括他的创意来说都非常好，非常屌。
对，包括之前那个胖达人，就土豆旅员那个土星，我的妈妈在公转，土星在公转，而
我的
妈
妈
在
自转，
闹出来把人都震了。
对，
就这些年没有看过这样形式的东西。
对，就是他的那个漫才啊，包括这种形式都很厉害。
对，
所以我就说喜剧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要靠那个积攒的，你不停的消费，其实一期肯定会比一期的烂。然后像今年这期，说实话你在里面得强行挑，
这算几了？算四
吧，第四季了啊。然后强行挑才能挑出一些所谓的好一点的有点意思的，而且争议感也比较大。这一期大家看的时候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网上评论也说就是内部梗特别多。
嗯
啊，所以什么叫内部梗，
就是
比如像咱们录音也有很多这种所谓内部梗。
是、
嗯、其实就像说什么嫂子黄啊这种什么的是吧，这叫公认梗啊。
放屁
啊，对，然后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是他们用一些前面比如说用那个三国里面的没有啊，
没有啊，
啊，对，然后包括半人马，
对，
啊，对吧？其实这都属于一种老梗，
就是你没看过前面是看不懂，
你是看不懂的，老观众会觉得重复，新观众会觉得一脸懵。其实这种喜剧还在网上查，就是这种梗的形式就跟谐音梗一样，可能是
属于不太好的
公式化的这种梗。
对，但是今年杨叔叔出来了，我觉得杨叔叔确实那个演技挺牛逼的。
对，杨宇光嘛，
对，
网上把他誉为干拔之王。
哦，对对对，
干拔啊，这也是我看
干拔喜剧。
对，喜人奇妙夜就是马东做这个节目，其实也让咱们了解了一些很多喜剧的这种形式啊，
零到一百
啊，零到一百这种干拔，他确实突然就拔起来那种。
有事就叫你杨叔叔。
我记忆中他最好的这个梗是什么？
老李，
人家说
你这嗓音
特别像杨宇光啊。人家说什么？问杨宇光，我明年的六月八号要做论文答辩，你能不能来支持我？然后他老师说，你去不了，六月八号你高考。他转身说，我还差这一年吗？
啊，对对对，
他不是复读了20多年吗？
对对对，
这期里面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演员，一个就是那个张朝兴，
张兴朝
啊，张兴朝，不好意思，一个张兴朝，一个杨宇光，我觉得这两个演员算是相对来说要有意思的，主要是那个张兴朝有种那种。
怪诞
不是有种活人微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感觉对什么都在台上就是那种要死的那种状态，提不起什么大兴趣，然后但是呢他那种反差感各方面比较好。
对，
哎，先聊聊就说那个看纯享版和完整版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们之前就是包括喜剧人呀还有这个脱口秀这种，你们觉得作为嘉宾里面你们觉得谁是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明星嘉宾吧？
其实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大张伟。
李诞
说，对，就是大张伟，你感觉他不管是在脱口秀，还是他的那些包袱，就是老玩一些谐音梗或者特别莫名其妙的点，而且他不是在脱口秀舞台上，他就说他就是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点，
对，
感觉就是没啥深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奇，或者是觉得这玩意儿好玩。有时候能从嘉宾点评里头，第一是找共鸣，第二是你不会看嘛，就你只觉得就外行看个热闹嘛。然后有时候他们给你就是点，不管是通过点评还是通过一些总结性陈词，让你知道这里头好像还有一点什么，包括什么升番呀、几番、三番
干拔，
然后还有什么 sketch 的一些小技巧呀啥。其实你想了解了解人家这行业，但是也有坏处，就是你越听太多了之后，你往一个体系和公式化去套，你就觉得失去了原始的那种、
就是不是一个观众然后去纯享。
对对对对 对，
你有时候会套它里面那些东西。
对对 对，
我觉得他们的点评啊就有点像杨迪有一次在节目里说的，参加美食节目你吃到辣的你会怎么说？
很热烈。
不是，好丰富
啊、
如果你吃到咸的东西你会怎么说？好下饭
哦、
然后人家问他， 那吃到酸的东西一般会怎么说？
酸的也下饭吗？
不是，好开胃。
哦、
你看，你就挣不了这钱。
好，
人家说，如果你吃到苦的东西，大家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评价？
不知道，
好
下火，
引起什么共鸣？
好清火，
好清火。啊、所以，其实我为啥后来就不太爱看这帮人的点评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坐在台上跟台上的那些人是一样，他们也在找梗，也在演表演。尤其后面像。过了很多期之后，这种同质化这种节目其实没有那么好玩，然后他们在里面去找一些，就故意说一些所谓的名词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不管是拔高深度还是为了挣这份钱，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有点浪费时间。相对来说这里面的这些评论员我比较喜欢谁，当然很多人不喜欢他啊，我比较喜欢罗永浩。
嗯，对，
就我虽然罗永浩有很多现在在网上其实有很大面积这种负评，但是我觉得他作为嘉宾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真实的。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观众，然后对这个人的评价是一种、嗯、哎，我看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从一个草根变到一个怎么样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你有你自己身上的特点。他的评价是根据每一个人正儿八经的那种评价，我觉得我跟他反正是能产生一定的，就在评论上能产生一定共鸣。但是很多其他这种所谓评论员其实都是套胡话，
嗯，
都是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是、嗯、而且说白了都这么些记了，他们说的那些词儿其实前面人也说完，他们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说啥，也比较痛苦，可能在下面看着，然后自己脑海里得记几个词，一会儿要怎么点评的。而且你知道现在不是有种形式，好多人喜欢边放人家的视频底下边去点评，
点评着、嗯、
就你们会是
reaction、
就是这种形式。你们平常在网上刷到的时候你们会喜欢看这种形式吗？
我喜欢看唱歌的，
因为你
唱歌的，
你希望他从专业角度去点评还是
不是？就有时候你听个歌然后你也整不明白，然后他给你一说、
嗯、
现在有好几个点评的我觉得还挺强的，
嗯，
什么以前我都不知道，然后什么头声胸声什么头魂
啊，
然后胸魂，然后什么咬字发音啥，他有一期我前两天才看了一个点评单依纯跟王力宏唱的那个爱错好像，然后那个姑娘就是有一个博主点评的，你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到位。他们还爱 reaction 一个那个杨坤和张碧晨的你还爱我吗
啊，我又记得，
然后就那个东西、
啊、
因为现在听歌我说实话音综我也不咋看，我觉得音综的审美好差，就大家翻来翻去好多都翻的抖音的歌，
不是硬改、
嗯、
没有新的就硬改，然后
对，
就有点感觉像把时尚玩到极致，然后就是改的有点往怪了改的那种感觉。
对，
没啥可改的，
一个是往怪，另外一个那个歌有时候你在抖音你听的就副歌部分或者就那么、
嗯
两三句儿它是火的
啊，
但是你听整首歌可能就没那么好听。
嗯，
但是呢，他把那个歌一全放出来，反正也不好听，而且这帮你就觉得有点糟践人了。你说这些大 vocal 们，声音条件、嗓音能当歌手的，人家比咱普通人肯定唱得好嘛。
嗯，
然后嗓音条件啥也都不错，非要去唱个那烂口水歌，还要把那烂口水歌用自己的技巧在。就是那东西就是个屎，你再把它翻出花翻炒，然后什么清蒸红烧，它还是屎。
嗯，
就是、
啊、
就是你费那劲干啥？
听起来这屎挺稀黄的，
就很头疼，你知道吧？
嗯。
然后，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你看着偶尔看一些 reaction， 你觉得哎，人家这歌还挺好听的，被他们这么一整、
嗯，
然后就是能让我觉得能丰富一下我的小曲库。
嗯
啊，就是个这。
但是我估计像他们可能看都是看切片。哦，对，是什么 reaction 不 reaction， 反正就是刷到哪儿我看到哪儿，
啊、对
对
对
吧？
基本都不咋看，然后最近刷到的是陶喆那个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张面包晚上有一次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我说你一定是晚上看 iPad 的时候最后一个刷到的视频就是这个。
哎，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他这个梗是咋火的？
他自己在演唱会，然后他把麦到歌部分，他把麦递给人家，然后人家网友就在那儿评价陶喆演唱会，大家都认认真真唱，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捣乱。
他那个欧拉是好像是有个什么节目嘛，是
就跟韩红，
对对对，他即兴，然后即兴的贼搞笑，
对对对，
和小鸭子一样。
就是现在大家，我感觉真的就是在短视频啊，就是任何的综艺节目啊。推广都得在短视频上去做这种切片，推广力度是很大的。就是我其实看这个喜人，其实他正式开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后来他播了两期，我在网上刷到切片我才知道开，然后我就看了看那一期，我还看了完整版，后来我就看的是纯享版。因为说实话这种节目真的是一集不如一集，但是呢我在想他们为啥还使劲做， 那就证明他广告商还是愿意给钱。
美团嘛，
对，你就说
你真逗，为啥还没用
美
团
团
购、
啊？
哎呀，你看都记住了。
就这种东西，就是我感觉真的是第一季啊做得好之后，大量的这种广告商过来，然后后面几季真的就是硬上挣钱。你自己想想，第一季我就觉得每一个都很好，在每一个里面可能就是都是95分、但是大家可能就是95到100分的这个差距。那后面这些节目我真的是硬找，可能找一个90分以上，剩下真的都是同质化也很严重。
对，
你看呢，也没有新意，故事线也一样，要不就演一些什么西线战士嘛什么。
对，
对吧，
你光看这个，就说到这儿，你光看这一期多少都是讲那种就是外国外的那打仗了啥的、
啊、对，
先
用的故事背景
起幕
的
时候都是一个黑屏、
啊、
然后飘雪花，然后上面出白字，
对，
然后那个故事线就以前的那个大本钟开始了嘛、
啊、
就
就
原他们的、
就是、风格吧，然后先咱们聊聊这期节目，你们有没有人看的比较完整？
我跟蘑菇可能完整一点
啊，剩下嫂子跟范老师有看过哪一个？
没有，没看，就你推荐的伍子棋看了一眼。
伍子棋我也看了，伍子棋就太爆了嘛，你咋刷那个
都会刷
的，都会有、
啊。
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个完整版，
完整版啊，哎，就是聊聊伍子棋，因为就是本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有争议、最火的、啊、热度最高的，可能就是技能伍子棋啊。我叫张技能武
啊，
然后问问这个，就是这个节目你们的评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梗啊？
说实话，我第一遍看下去我觉得我有点懵
啊，
我就觉得这个笑点你 get 不到
啊。蘑菇第一遍看也觉得有点懵。
第一天我在家喝酒了已经微醺了、那几个人呢台上日里哇啦我都不知道在这干啥了、然后我也就有点那种醺醺的，然后我说
那是你没那你就没看，你这听了一遍
啊不知道在这干啥呢
我是啥，我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看了，就是他扔棋盘、就看到那儿，我说这哎，
什么叫扔棋盘？那叫力拔
山
兮，
对，力拔山兮。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哎呦，这个笑点我有点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吧？
就搞抽象了，
对，就是纯搞抽象，我不太能理解。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刷到人家在下伍子棋的直播
啊，
下着下着，我说可以来一个飞沙走石，我脑子里面突然闪出来一个这个念头，
对，就是很洗脑，
对，很洗脑，就来飞沙走石，我说可以来一招这，然后我当时我觉得哎，真是有意思，然后我回去倒头回去，然后我把那个看完了
我给那个范老师推荐，范老师看完以后，范老师跟我说啥？说
没意思，
我觉得没有意思。然后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是觉得是不是我的世界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这个不用怀疑，
所有人都在笑，
不喜欢那确实就是不喜欢。
我包括我连那些嘉宾的笑，我也仔细看了
啊，
我在看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在那装笑，
也在那
儿啊。然后
我尤其看就是前半部分的时候，就确实
没有
很笑，但是后面还是比较搞笑的。
就是他非常洗脑。然后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肯定要爆，我觉得这个太瓜了，就是抽象，就是它是那种纯抽象，就没有任何逻辑。
对，
这种东西就是喜欢人呢，他的定义就会觉得啥，就是纯快乐，然后不需要带脑子，然后你从哪儿截取可能都会笑一下，然后不需要知道它完整的故事线，因为它没有。
对，没有。
而且最搞笑的是后边不是先山一纯把那给翻跳了嘛？山一纯五 G 网速，然后那也是个抽象少女，然后把那一翻了以后呢，全部都在翻。张艺兴把这个技能伍子棋带到鸟巢了。
对。
然后梁龙也是中间唱伍子棋，然后山一纯在王力宏演唱会上也在这伍子棋。然后最搞笑的是张兴潮后边的反应，张兴潮不是自己有小红书嘛？发了个小红书，怎么会这样？然后配了个表情包。
现在全网在找他的表情包。
对，然后他年轻时候还挺帅的，就97年的。
他也不老，
他现在也很
年
轻时候挺帅的。
对，就贼搞笑。然后还有
他长得太着急了。
对，然后李诞还在自己的播客里边说，张兴潮原来挺穷的。然后就说也吃不起饭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肯定都是自己选择，也没有啥苦哈哈的啥。现在你说真。你想挣钱，你当服务员一个月5000块钱温饱，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哪
是
服务员5000？
上海、北京，我觉得5000块钱的服务员应该可以的吧？
咱在
西安都4000呢，南门附近这都4000呢。
你这有点侮辱人了，你这个畜生！
你骂老人？
啊，那没胡说，
你
真的老，
绝经
服了
啊！不是，主要我当时觉得是啥？就是他在那里面刚开始我看啊，我感觉他其实好玩的一点是，一是他无厘头，二 纯是这个张星潮，他属于那种
没表情
人包活的那种，就是他就跟杨宇光一样，甭管剧本可能弱一点，但是在他这儿他能就给你拔上去，
对对，干拔
啊，对，那种状态杨宇光是靠干拔，那个人是靠那啥威死感，
不是，我觉得他不是威死，他是贼坚定，他入戏很深，
对，
坚定的信念感，相信相信的力量，
对，你甭管你笑不笑，反正我就是这么演，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蘑菇也能去演，
蘑菇学戏精啊，对这个东西就特别喜欢，
只要啥啥啥，处处是舞台来
啊，然后而且特别，你发现没，特别洗脑。而且呢，那天我下着雨带着那个奎斯往回走呢，奎斯说呀，你跟蘑菇太烦人了，
咋
你俩打个牌一直在唱这首歌。我说这是什么歌，就是
传统的
五子棋，
就是把五
个
字
连成
一
条
线，好无趣好无聊，而技能五子棋
就是在传统的五子棋，
加入技能好好玩，
要爆啦。
对，然后我俩就一直唱，然后肉葵说怎么
你俩是不是一句接一句，
啊，我俩
唱一句，太
不是，我俩就
无意识在这
无意识
逼刀
正摸盘呢，我说技能五飞沙走石，然后什么时光倒流，然后就是，然后就是跳着唱，有时候唱的，我跟你说，我两个腮帮子都疼，然后但是就停不下来，就是他那种洗脑感很强，就是人还是在大部分时间是不动脑子的，所以特别喜欢被这种弱智的东西所洗脑。
对，
然后这个东西很火的时候，不喜欢他的人，你知道在底下为谁？为那个三狗。鸣不平，就是玩那个红缨枪的，你知道吗？
对，
就宋木子啊，
宋宋木子，宋木子宋。
对，就第一期嘛，第一季嘛，第二季的时候，我不知道嫂子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三狗直播间那帮，就是宋木子呀，然后包括还有这一季
何文俊
这几个人，就是他们当时演也是那种纯抽象，讲着讲着段子，突然就是那个啥
红缨枪了，
红缨枪就出来，放那个什么歌？詹思一棵松，然后完了就开始耍
少林武当功。
然后就开始耍这种东西，当时李诞就也很喜欢，大张伟也很喜欢这种，我也很喜欢，但是当时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分在那一季里面就不是很高，
因为大家都在那玩技术流，他在那吊凳耍狗驼子，
对，就是玩无厘头嘛，
不入流嘛，
抽象啊，对
对
对, 对，当时好像李诞我记得评价他还说的是，为什么你们要说些人话，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演着演着就说一些看似有哲理的这种一两句的那种梗或者啥，然后李诞就评论你们不需要说这东西，你们为什么要说人话，然后因为他们演的全是这种纯无厘头，但是当时没有像这回这五子棋这么火，因为当时火的这种太多，包括少爷、
哦、少爷和我、
啊、少爷和我啊，就像这种特别爆的这种
用真心，
对，特别多，
刘波、刘海、
刘
疤、
对，你居然敢让刘波、刘海、
刘
疤，就他那种梗当时特别多，
我龙傲天誓死
守
护
刘
波，
看这种梗，你看现在人家好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咱们就统称为人家叫小品吧，甭管人家新喜剧叫什么 sketch 什么，他这种梗是流传很长时间，大家就成了一种是网络上，因为人家演完之后成了一个爆梗，不太好的呢就是用网梗，就是网上已经火的梗，然后他拿到他的节目里面，然后包括当年的春晚赵本山的这种什么攻击中的战斗机，对吧，然后包括什么大棉袄什么二棉裤，
里面羊皮外边裹布，
对，这些梗都是因为
再见了范老师我要去造型，
不是，是没了范老师我要去造型，
这是什么梗，
范伟那就是跟那大棉袄，
就90年代的小品已经不记得了，
对，
还是那个
大棉袄二棉
裤
红高粱模特队
啊，我知道那个、啊、我知道、那个、
人家就是
赵本山还是谁说
火辣辣地心呐、啊、火辣辣地情，火辣辣地小辣椒他透着心里红，火辣眼睛会说话，火辣小眼招人疼，下一个
下一个节目有
火
辣
辣
的
我
是
没了，老师我要去造型，
哦对，厉害厉害，
哎嗨
厉害了，这种梗你看黄宏当年那个啥有吧，
有
小锤40大锤80、啊这个梗，然后
超声游击队，
我跟你说我们乐队每次他们要上台先装台的时候，我们在休息室休息嘛，然后翻开每次走的时候是赔了范老师我要去造型
对，就这种梗就流传了好多年
对，
然后包括
而且就拿来测嫡系了、
啊、对，然后宫廷玉液酒180
一杯、
啊、
然后一宫廷玉液酒加
大锤等于多少钱
啊、哦、对
啊就测试没有
二百六
咱动不动再出征了你知道吗就有时候跟国外那贴吧就杠起来了、
啊、
然后分不清敌我的时候就拿这种问题就
问
他问
别人对、啊、有网络上是有这种
宫廷御宴酒然后再加大锤减小锤是多少钱、啊、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你看我那个蘑菇说自己喜欢摇滚，其实并不是，他是个喜剧人，
对
他只是没有舞台，希望通过咱们这个节目，
对，
有
缺一个舞台，
民间有这种演喜剧的机会，请我们的蘑菇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他很适合。
有人让我去说脱口秀，有人花钱唱歌，
有
人花钱按摩，我今天挑上好活，
有
人花钱找我唠嗑，
对。哎呀，就是你这个记忆啊，就是记忆的还很准确，
对
啊，这真的就是咱小时候那种记忆。你看，包括比较好的那种第一季、第二季，其实也产生了很多像这种经久不衰这种梗吧。
嗯、
对、
啊，我觉得在我记忆中，可能就是少爷和我这个梗是比较多的吧。我觉得什么刘波呀、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记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搞喜剧真的很难的一点什么？你看那些火的，再不来参加，龙傲天是不是演电视剧去了？
嗯
啊，这
刘波也不见了。
刘少天跟哪个明星演那个？
张若楠。
哦，对对对，
啊，张
若
楠
是不是、
啊？对对对，好像是他。
嗯
啊，对是是他。
是
吧？对，他还演了好几部电视剧，嗯、演的都是那种就生活不是很如意的，反正那种男主、
嗯，
因为他长得够帅，所以他进了这个所谓影视圈了。然后包括金靖，后来就成了综艺咖了。
嗯
对吧？但是都不来搞喜剧，因为喜剧真的太难了。然后大家不断的、不停的在改梗，不停的在编，包括赵本山跟宋丹丹最后演完以后，自己都崩溃了，都不想演了。
谁崩溃了？
就赵本山跟宋丹丹嘛。
对，
嗯、
纯搞喜剧跟幽默还是不太一样。就你平时撂个梗还可以，但是一直搞。
你要去研究这个东西，不停去改的时候，其实就跟你所有东西变成工作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压力强度是很大的嘛。然后你看这些稍微有点别的出路或怎么的，你看都不玩这了。
嗯、
然后都去搞那个其他的东西，其实就是
连的谁都不来了嘛，好事无双嘛，王浩跟、
啊、
好事无双，
王浩跟史
好事成双，
哦对对，
嗯，然后呢，其实你看，就是像这些人，如果你再上，其实你很难出特别好的这种作品，实际就跟是你在顶峰的时候，还不如退掉是比较好。
嗯、
当然
对对对，
节目组这个事情，人家要挣钱，只要有关注度，有人愿意投广告，那他继续办下去。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嘛，就一样。
但张弛和蒋龙今年回来那个衣品还玩开配色了，他俩的那个配饰啊，就穿的整个的服装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吵闹啊，非常的
吵闹，
非常的吵闹。
被我约大张伟似的穿搭了，
差不多
啊，
配饰多的。
他俩今年演到现在，他俩的新东西没有啊，全
还是
演僵尸，
对，
然后完弹吉他，
对，
然后把音乐跟僵尸结合到，其实网上很多评价其实就是这种内部梗。其实我跟你说，这种喜剧这种东西真的太难创作，
而且好多那个谁，就是那种我还是期待四世同堂。虽然说咱张唯一这个人儿非常的，
张唯一是某某某，
哦，说错了，期待某某某和四世同堂。嗯，就是
张唯一最近因为恋综，
对，
恋综，
对，
就是恋综嘛，那不是恋综，
撒一婚，
婚综，
婚综，但是刘同我觉得是被埋没了，因为之前他们的所有，就刘龙红是个重度摇滚乐爱好者，然后每回的歌都是刘同编的，而且他们现在你没有仔细听他们的配乐，就好多那 BGM 用的是月下的乐队的歌，
啊，对，
然后包括那回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新的这一期。用了太空浪子，用了交谊赛的歌、
嗯、
然后用了告文的歌、
嗯、
然后反正用的这种 BGM 挺多的，
小众乐队，
对，小众乐队非常多，然后刘同就是一个特别善于用音乐表达的一个人、
嗯、
所以我期待刘同、
嗯、
然后四世同堂就是看他们的大碟，因为去年那个刘欢太皮干了，好汉哥刘欢
在此，
对，
这个太
其实他们那个也很抽象，
对，
你看今年演到现在，我为啥觉得伍子棋他能出来一个原因，基本上你只要咱完整看过这几期的啊，他的底歌舞，
嗯，
是吧，其实都是非常公式化的这种底歌舞，要不然就是拔高，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点恶心的那个就是矿工
雷松然嘛，
雷松然他们反正
小力士嘛，
再给他们就成老板了，
就要救矿工故事，
对、
嗯，然后也是前面演着好好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最后突然
拿钱，
很奇怪的煽情啊，真的太烂了。
宋天硕出来了嘛？
啊，然后很奇怪煽情、
嗯，
前面其实还可以，但是后面就 很怪异。
然后昨天杨宇光的那个硬山，我也觉得就是有点
啊，就是那个
难受了。
西线战士嘛，
对，虽然说最后我哭了，但是他那个画面挺好看的。
你居然能被这种东西弄哭？
对，就是他那个画面其实很好看的，就是那个雪，然后聚焦在那块小蛋糕上。
嗯，
但是那个就是咋说了，也有一点。然后你看嘉宾。那点儿非常轻，一说到这种敏感，
啊，
和平，世界和平是唯一的主题，咋，
啊，
咋就开始给你
上架，
旱地拔葱，
啊，
就
我是比较讨厌这种。然后还有他们演那个兴邦，兴邦，
啊，兴邦城邦，
你看
城邦，啊，
实际前面也还可以，但是到后面就是也突然开始歌舞，不知道就开始跳了怎么样，
收不住了嘛，
就没底了，你知道吧？
啊，
就是
收不住了，硬尬了。
这种东西就让人感觉硬着底，还不如其实很自然的结束。
那几件大衣感觉质量挺好，
哦，是的，是的，
还挺厚实
，oversize。
其实它里面有些梗，我觉得是好玩的，包括刘洋出来了，
教主
出来说你怎么也穿这个？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出来他们就给我穿上，
我以为这工作服了。
啊，对他们那种状态或者啥都挺好，但是后面那个底就是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底还是啥，这种底就是
推不下去了嘛，
完全就是公式化，就是没底硬着底的那种底。然后要不唱歌，要不跳舞，要不然就是大家一起高度。然后包括那个什么社团招新的那个。
对，社团招新那个王楠没有，就是我是感觉没有去年好玩。王楠以前就是那个表情包嘛，就是大小眼儿，
嗯，
然后站到那个当助理嘛，梅神助理嘛，
嗯，
然后永远瞪眼是演技嘛。然后今年就是他
包饺子，
对，但是杨哥贼喜欢了，就第一期他们露营的那个，
嗯，
杨哥老了，他说他爱看我谈恋爱，就是要我前几燃几，
莫名其妙。
不是你谈恋爱去看喜剧干啥？喜剧哪有正经恋爱？喜剧上我绝经了，但是我想找小奶狗，
是他哥，这样才安喘，你知道吗？安喘香火大气，热烈。
你不行，照咱我散起来，我明星。王源圆圆
圆圆吧
圆圆啊哎呀
你说这话只有他能听懂别的地方听不懂
好吧这是王能行的梗
圆圆吧
所以我感觉就是让我看完后就有点膈应你知道吧
那个节奏不知道是不对还是有点拖还是有点抻你就感觉他随时准备掉档就是尬得很
就是尬嘛
啊
就是第一季他们自己吐槽的那些东西他们到这一季他们自己全用上
嗯，
对吧？升华歌舞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其实没有必要，但是就要找那个底。咱也不知道是因为美团团购是让他们要找这种底还是咋？然后
美团团购中间动不动一个中间口播，就反正也是挺尴尬的
啊。那个我觉得
脱口秀一样，
还行吧？我觉得真的做广告挣钱不丢人吗？就像咱有时候正录着音，就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小超市啊，目前正在上新哦，很好吃啊，即使绝经也能吃我们的泡馍。
是他哥嘞？
尴尬吗？我觉得不尴尬呀，很好，这个梗拔得很好啊。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完以后这季让我觉得浑身有点每一季我特别害怕，等会走着走着后面就开始要拔高度，看着我很吝，你知道吗？
嗯
啊，我特别讨厌这种
东西，
对对对。
所以为啥我特别给他们推荐就是技能五子棋，
就是毫无包就毫无心理负担的笑，
虽然他在后面跳舞，但是他跳舞跳得很自然，因为他缺氧倒地之后，然后把他救起来，他说。你不会死掉吧？他传统的舞姿就是，然后完了以后很自然的，哎，几个人就开始跳，
闲上了。
旁边那个张，他叫张成嘛，是吧？
张成，
对，
然后就说。谁会在下五子棋的时候又蹦又跳？然后我你们会，你们仨会，就很
直人
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包袱里面的一种，而不是
我身体不好，担心的事儿又太多，胳膊肘和膝盖
火
辣
辣
的
疼。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旧警察故事。
对
啊，虽然它后面有那么一点点拔高山啊，但是呢，前面整个这个我觉得它不算是拔高，它之后有反转吧？
对，
它没有故意煽情，它只是反转。
正义，
你一看就知道是四世同堂传的。
对，
对
但是呢，它有点唯一不好那个底，其实前面我都猜出来。
嗯，
让人猜出来的反转其实不是，
我没猜出来，
好反转，
对，
没猜出来，
我没猜出来。
其实那个
张成死了，
是死了，
啊，
嗯，我没猜出来。
但是里面那好玩，我觉得张朝兴确实把那个
张兴朝，
张兴朝确实把那个高度拔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好玩度。一进来说卧倒，啪卧倒，然后开始胳膊肘，我这有一封举报信，但我不能去，我得给你，因为我的担心的事太多啊，身
体又
不
好。
胳膊肘跟膝盖火
辣
辣
的
疼，那是你匍匐匍多了，就是他还有点那种就是 callback 那种感觉，
不算 callback， 他就是现挂，等于说在那里头。
对，我有点觉得是现挂那种。
有一点那个刘波有一回不是在那儿，就是那个毒蛇帮的时候，
嗯，
我真是现挂呀，
就是他把那幅画在这挂到那儿了，那个也是贼搞笑
啊、
嗯。
就有些其实好的东西，你看现场即兴的时候，他加到里面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嗯。
然后我之前也很喜欢那个土豆跟吕岩嘛，最喜欢那个就是你说那个父亲的葬礼那个，
嗯，
半人马，
半人马
啊，然后土楼、土星啊、
嗯、
这种梗。你是个人才，真的。
你把你的搭档找好，看谁在你后面。
你适合玩漫才啊！你再说，咱们看过这些人，你们还比较喜欢哪一个节目？
想不起
来。开学第一天。
哦。
啊，也
是,
是
那个
杨宇光演的那个、哦，就是他已经复读了20多年了、哦，然后老师一进来说：“
那不是开学第一天，那是班长。”
又叫开学，
叫开学第一
天
啊、哦！就老师来了，
没有一个叫班长的节目，哦、只是他在里面演的叫班长。
好好 好，
自己给自己封个班长。
对啊
对，
就是他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期纯好玩，就是因为杨宇光。
对，
其实包，其实他整体的那个就是设计啊，包括这个故事情节没有啥。
对
啊，只是一个复读多年的一个人，
靠演技
啊，然后完了以后，他纯是靠他的干拔。
对
啊，我还
官威这么大，一点官没有。
啊、对，我还差着一年吗？那个梗我记忆最深。
但我还挺喜欢李豆豆的，虽然李豆豆这个就是在台词方面，我一直觉得李豆豆那个气老不足。
他就是气不足。
对，他说话的时候、
啊、
老是、就这种劲儿、
啊。
但是呢，他这回写的这个本子就是那个劲儿的那种感觉。
你说的是，
就全班人的那个。
全班人那个
啊，全班人，你就在这个班里头，你确实。跟去有点像去年那个 QQ 的那种
啊
QQ 爱 QQ 音乐的那种赠爱家族那种、
嗯、
但是就是这个你就确实能找到班里头每一个班都有个这样子劲儿的这种
劲儿
能看见他感觉就像你同班同学一样
但是他自己的节目就是自己独角戏的那种节目我反正
我听不下去因为那个人声的部分太差了
啊而不是我主要是他那种比较吃亏
嗯
他在一个道具跟人员比较多的一个舞台上他等于演单人的这种喜剧我觉得是比较吃亏的纯是靠自己的表现然后把对手戏的那一部分演出来。我觉得这样反正分肯定一般都不会太高比较吃亏的状态。哎还有一个节目我觉得比较新的就是新默剧。
新默剧是哪个来着
就是有一个默剧翻译嘛说我们这个默剧很好、
啊、
就即使是盲人。
那个、我觉得就因为那个有点我觉得有点喧宾夺主了因为王继旭的戏太牛逼了就是。他那个节目本来
是那
俩、
啊就
是那俩的节目嘛、
啊、
然后王继旭抢戏的太抢戏了。
他最后他比较出彩。
对他出彩了。
但是你知道网上很多人包括我也感觉就是他们觉得这种水平的可能搁到前两集会被快剪掉。
是的。
为什么没有被剪掉呢实际就有一个很大问题你看没现在所谓的这个。
实在没新的。
不是啊对没有新人、嗯。
对。
主要是没有新人这几个里面都是新人。
王继旭和有一个叫大宝的女演员之前在另外一档节目上、
嗯、
然后演过一个就是在录音棚唱歌呢
啊
然后他俩是从那个节目出来了包括之前好多是从盖盖曼出来的、
嗯、那你说这些我都没看过
锤娜丽莎、
嗯、
啊锤娜丽莎
陈伟霆
啊那个我知道、
啊、什么嘎嘎曼还是啥、
啊、
然后他们从那儿出来的好多人，
嗯
啊、
嗯，人家说为啥没有把这个快剪掉的一个原因就是啥？实际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喜剧人都成了一个感觉成米未公司签的演员、
嗯，
自己跟自己玩了，成一个自己的聚会那种感觉，实在没有新鲜血液了。然后刚好有这么几个所谓的新人，实际就是为了保留一个所谓节目的一个新鲜度吧。你看现在从第一季到这一季还是那些人，你基本上都能叫上名字，
对
然后稍微在别的赛道上混得好一点人也不来了。因为他也知道他没有啥新东西来了肯定不会得到更好的这种所谓的热度或者认可包括那个谁也没来大锁
对
嗯
为啥不来人家说他
大锁去年
人家说他道心破碎了
对去年就整个就
我觉得他节目都挺好但是好像
分他去年跟孙天宇嘛
各方面都不太高
内娱、
嗯、啊内娱完
了
啊包括他那个什么有什么微信就是那些 APP 的那些
对
啊其实都挺好但是整体都分好像都不太高包括还有那个什么减肥帮啊什么的，
嗯
啊，其实东西挺好，但是网上就说兄弟道心破碎了，不想来了。然后其实现在就感觉你看来看去，从人包括你说的布景，到包括故事线梗，其实就是
包括角色的重复度也很高，
都很高、
嗯、
啊，都
设定
很高。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什么，有一个就是小品，这帮小品演员出来那个演那个《空城计》
啊
那期有没有意思？我觉得也还可以，但是。就是新鲜度不够高因为他这种故事线、啊、包括讲什么三国的这些东西 其实前面几季
就跟之前讲
玩烂了，
跳舞的那个又很像。
对，
所以四世同堂要去了嘛，就说你看我们是就做三论，做那个
四大名著哪家强。
嗯，
作为喜剧演员，就是我觉得见好就收是比较好的，因为你真的很难创作出，就是在短时间内啊创作出更好的、更好玩的东西。
而且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帮话剧演员，包括中戏那些老戏骨和喜剧是两个体系。去年就是那个莎莎，就有一个主持人，
嗯，
跟那个老姐姐。
你说莎莎是不是那个谁？
于莎莎
啊，跟大鹏原来演，
哦，是是是，
屌丝的那个。
对，于莎莎和那个姐姐就是什么什么美，反正
啊，我知道你说的，
啊，
就是，嗯，是戏剧学院老师是吧？
反正那俩就是，也是他们演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是好多感觉像春晚的小品，就是
啊，我
就是那种尬劲儿
啊，尬劲
儿，和他们这种还不太一样，这种是包袱更密更那啥，他们这好多时候我感觉是在等等点
啊，
就等气口等点，
就他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节奏老感觉连不上，
嗯，
然后所以那种包括演话剧的那种，有时候那个刻意的那种表演痕迹，也让人会觉得。就是太模式化了，还是感觉跟这个舞台有点水土不服。
嗯，
极度水土不服。
对，
反正这个东西，喜剧这种东西就是主观性比较大。然后有人就喜欢完整故事，有一些反转啥，像看一个话剧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有些人呢，对认为喜剧这个事情就是纯快乐。
嗯，
然后我刚说的那个创作这个东西，包括我以前跟老张，还有现在不是好多脱口秀的那个厂牌，
嗯
啊，你看所有的购票 APP 底下就说，我隔了仨月去。妈，这演员说的还是这个段，
对，
实际他们创作速度非常慢。然后老张还给我发微信，老张把他自己的相声，现在他也看出市场。他说上次我不是去说那个开放麦去了吗？
嗯，
我写了个五分钟的脱口秀，我给人家一转，人家就说啊，那什么时候周几晚上你来说？我以为人家就没啥要求，就想你写啥人家都去。然后老张那天也写了五分钟，然后说给人家一发，你知道人家给他发了个啥？给他发了一本书，他说：“哎，那个啥，
李诞的那个入门吗？
不是，就是另外的，他们不会发。我这玩意儿就跟说相声一样，互相之间瞧不起，你懂吧？
嗯，
对，你是一个厂牌的主人，你不会给他发李诞的东西了。讲那个脱口秀的那个书，他说：‘哎，你不行，把这本书看一下，然后你再把你的段子改一下。
嗯’拒绝他了，
然后
拒绝了。
实际呢，就是老张说，最后他不是里面现在有很多人也转说脱口秀，然后他说。”他说：“美工，你要有两个长一点的段子，咱现在就可以直接出去骗钱去了。
嗯”
就实际他们的创作能力是很
慢
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像那些所谓能出来的，实际人家创作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嗯、
他手里可能握了自己，就像脱口秀握了自己写了几十个这种比较好的段子。而且你知道，现在所有的脱口秀厂牌都玩啥？都开始玩杨乐那互动秀了
啊、
嗯！所有都在玩互动秀，还有那个啥玩新喜剧。
嗯，
新喜剧啥就是那个即兴。
对
啊，咱们之前去玩过那个嘛，就是
我们那回看了一回，在步惊云的那个厂牌
啊，
跟咱们当时一样，咱底下出关键词，然后他们演一小段几个节目这种，
对，就是以游戏形式或怎么样
的，对对对。然后，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就还是得有信念吧，就这个东西他们自己半信不信的，导致整个场子那个尬感就非常的尬，
这必须让那个张朝兴去演。
张星潮，
不好，
万变了。
张星潮去演，就是他的信念感就很强。
对，
就是即使很尬，但是我
在得有人带你入戏，
游刃有余的那种感觉。嗯，反正像你看，咱们现在看的这些节目，我觉得包括棒棒小卖部，
嗯，
就像这种啊，他们演五子棋，其实按他们专业的评价来说，这就属于一种标准的 sketch。
但是土豆还是一如既往，就土豆那个屎相太绝了，就是他拿个那。我了个豆在旁边，然后那个眼睛豆、嗯、
其实土豆的信念感是最强的，
对，
他演的东西很尬，但是就是尬的让你搞笑的那种状态，就是他很相信自己演的这套东西，他觉得这套东西是有用的，
嗯，
所以他就比较火。他那个漫才是我看过漫才里面最有意思的漫才。
嗯
然后这期还有一个节目我觉得我也比较喜欢，就是那个真假美猴王，也有杨宇光，
嗯，杨宇光
和那个高超高越、
这个、对，这个我是觉得他比那个班长演的好，他那个我哎，不知道给为师画个圈的
啊，
小嘴，
嗯，
舔吧舔吧，然后眼睛眨吧眨吧。
他应该是就是第一季和那个董璇的啊张唯一，他们几个是话剧演员嘛，演的是那个头上的毛，
做毛不易嘛，
啊、做毛
不易。
对，那个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看 舞台感就完全不一样，就一看他们就像那个正儿八经话剧演员。
对，
就是他们那个舞美啊，包括他们的肢体都很强。
嗯，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也有些什么大跳啦什么那种，一看就像专受过专科班出身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后来他就以他的干拔啊出圈，包括他这回演这个唐僧，对吧？他就说真假美猴王，说一些只有悟空和为师知道的事情，说什么你天天不洗澡骂天庭，然后女儿国国王悄悄的，他说好了怎么的，就他那个就是从零到一百突然的那种爆发，我觉得让我觉得感觉哎比较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节目，然后看着从第一下看我就觉得有点吝，就是那个老人与狗，但是网上评价有人写第一下我就猜出来，狗可能就是他娃
的一个
就是一个缩
影，
就是
那个我说实话才开始我觉得就转的特别的硬，
特别的硬
啊，很尬很尬。
对，因为他把那个狗拟人化，狗又拖地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老爸去养这条狗，然后实际呢最后实际他爸跟狗的交流实际就是他爸跟娃的那种交流，就是这种。
但我觉得这就卯不上，
我觉得这种剧情就特别老套，你知道吗？啊，而且特别硬，硬把一个狗比喻成人，就是强行的那种拟人化，反正不太好。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就很主观吧。
对，很吃个人口味。
有人就喜欢这种感动化比较强的这种东西或者怎么样，但是我
不敢往春晚上整。
但是人家那个吕岩他们当时演那个喜剧的是小品的世界啊、
哦，
那个确实屌
嘛
啊，那个确实屌。
那把宋丹丹、杨佩伦演了个宋丹丹嘛
啊，那里面都挺有意思。嗯，然后他们哎说说那个什么综艺节目嘛，实际综艺节目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啊，同一个综艺节目看多季，你们大概能追上多少集？就像最早之前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一个综艺叫《极限挑战》
和《极挑》
啊，极限挑战跟《跑男》这些，大家应该都追过，
都追过
啊，都追过。就是这些是你们大概看了多少集之后，最后就
就男人帮分裂了，我就不看了，就换人了。
就是前三季，
对，基本上。然后那会儿不是张艺兴刚出来嘛，外加黄磊就老谋深算嘛，立了个这人设嘛，而且他们动不动就真人秀，不按常理出牌。黄磊动不动把人梗破了，或者把人家游戏规则破了，而且很真实。然后外加现在的这个综艺感觉都跟文旅就是有点路子，你要推广这个城市，然后跟好多城市可能以
合作，
对，合作的这种形式。然后极挑我看了三集，跑男我是压根没咋看过。
嗯，
然后
不是你知道跑男为啥没我也没太看跑男。你们有没有人谁追过跑男呢？
我追啊，
你追
第一季看。我
因为我觉得跑男剧本感太强了，
我中间看就是刚开始那几集一直都在看，然后中间不是他老换人就没有怎么看，然后就是上两集都有一直在看，因为后面看的话就给我感觉就是粉丝掐架太严重了
啊。对，就是你知道我还经常有时候看一些就是幕后嘛，比如说像跑男现场他们到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他们呀做惊讶怎么有一些特效，然后现场其实是干的，你懂吗？就像咱这啥都没有，然后导演说
硬演，
我数三二一，然后现在你面前有一个球在发光，然后他说哦，就是
啊，就是因为他们有后期特效，
有后期特效，所以当刚开始他们把这都誉为真人秀，但实际最后就越来越不真人了，剧本感越来越强，你没法看。而且我从第一季看跑男，我就感觉他剧本感很强，就是大家互相撕，比如说我跟嫂子撕，我把嫂子都逮住了，我咋可能撕不下，对吧？撕不下你的那个东西，就是就你比如说李晨撕一个女演员的那个
名牌，
怎么可能撕不下来？就是要熬到时间，然后并且怎么怎么样，他们那肯定就是剧本嘛，因为观众一看就觉得，
起码就是跟人家原版一比，实在是
哎，对，
太牵强，
这很牵强。就是这个东西，你一看你就知道他肯定能撕下来，但是他就是没撕下来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极挑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前几季
真的封神。
不是为啥他好？确实他们可能导演就给他们说，你们可以按你们的想法
随便玩。
嗯
嗯，人家的密码锁，他们孙红雷你给人家砸了，对吧？这锁子啪一砸，然后
土匪敢不敢？
黄渤就说：“你得亏当演员，这怂不当演员那得危害社会，怎么样？就属于那种。然后直接，我看节目里张艺兴当时是真生气了，
对，小绵羊
真掉脸了，你知道吧？就是掉的那种，根本就不理他，就觉得这就像有点像真人秀玩游戏。我觉得这就挺有意思。包括后面的爆炸，他们都没想到，当然肯定那爆炸东西肯定是在导演手里控制着的，肯定等人安全。”但是他们没真想到一个综艺节目最后真给他们玩了一个爆破，然后完了以后那个龅牙叫什么
王迅
下来之后他那个脸煞白了，说 我都看出来他的那种害怕感了、
嗯。然后包括后边的哈哈哈哈哈嘛，
啊，
五哈，我觉得
前两
开始
也
可以，
后面他感觉也很无聊。有一次来西安，硬在一个那角落里面，反正那车
就是一个停车场、啊，
那停车场就在咱附近还是哪？
不知道。然后他们还在那兵马俑酒店就硬演了一期，
嗯，
反正就撒一荤。
对，
然后得是因为粉丝太多太热情，他们出不去还是咋的？
反正所有的综艺，我感觉做到最后真的就是为了收割跟捞金，越来越无聊。
包括之前我疫情
后面就纯成粉丝的一个节目了。
我疫情的时候一直在看的颠三倒四，看了好几遍《向往的生活》。然后后来《向往的生活》被黑的呀，就是那黄磊做豆角子，就反正
哎，像这种慢综啊，就是《向往生活》什么，你们爱看吗？
像说我前面我还一直看、
嗯、
然后后面就
不知道他啥时候开始放的我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小欧我当时看那个就是
小狗狗，
对，彩灯给没了，今年彩灯也没了。然后看他们做饭，你别管那好不好吃，才开始没爆出来那不好吃、
嗯、
你就觉得看他们这日子过得还挺美，进个山弄个院，然后没事做个饭，种种地，弄个啥了。嘉宾们也是真在那儿那毛不易，那脸那红耳朵都露出来，
干活
走活走，
包括李诞那期把我看乐坏了、啊、我去你他妈就把李诞一看就是也是干不了活、
嗯、
把李诞能累美，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慢综，其实我觉得他的寿命周期会长一些。
对，
你说他有没有剧本，他当然肯定有一些环节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大家看的是一种明星在一块儿就是聊聊天放松，
对、
就是、
他不追求绝对的，
我觉得就是替咱们去露营的一种感觉。
对
对
对，
他不是追求那
游戏环节啊、
哦、游戏环节或者怎么样。所以
我那回不是还喜欢李云瑞，还看了一个他们那个上岛的那个节目、
啊、
在岛上住了就是七天还是住了多少天、
啊、
然后那个节目叫啥我忘了，漂流派还是啥、
啊、
开放派
啊，那个没太看、
然后我就是为了追李云瑞去看，然后就几个大老爷们，然后就有专家专门告诉他们就是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
嗯，
咱不好说啊，人家有可能关了机以后、嗯、人家就从那帐篷就离开了
啊，
就不在那岛上真正住、嗯、但是你就看着他们那徒手就是在那儿劈树，然后把那个就是帐篷啥加固了啥、
嗯、
你就觉得然后那个风景也不错，然后你就觉得还挺舒服。
嗯，就是这种慢综我觉得它生命周期会长一些，
尤其这在里头
还有那个旅游的节目，一对姐姐们的那
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
那撕番撕的太严重了。
对，那个咱不管说那撕不撕番，但是就是他那种也属于慢综嘛啊、
嗯。
然后有一次去埃及，我感觉就是埃及不真不是好人。他买点水，我看花了1800多埃镑，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那汇率啥的，也不老便宜。然后但是呢，他们的这种旅游慢综吧，其实就跟咱看一些旅游博主啥
一样
啊，是一样的，对吧？当然里面有一些因为为了增加节目的这种丰富感吧，就给他们弄点那挣钱的环节上。
对，
其实那就显得有点弱智了，没有完全没有那个
多余了，
多余的厉害、
嗯。
就是哪怕你就说咱们的预算是多少啥，让他们又做题又画画，然后对挣那
钱。
嗯，
实际
极挑让他们去打工，我就觉得很帅啊。
哎，极挑不一样啊，极挑那是真挣钱啊，
嗯，
对吧？然后当时时间管理大师叫什么？
罗志祥
啊，罗志祥，罗志祥在里面啊，有些那言论啊，确实你也能看出来，那文化层次确实低。人家那黄渤他们不是有一期运冰嘛？
对，
黄渤拿那被子把冰裹住，说保暖不容易化，然后罗志祥在旁边跟黄渤掰扯半天，说这个东西保暖那不是让它化得更快怎么样，然后黄渤解释了半天没解释清楚，我说真的是有时候，然后
罗志祥就感觉负责搞怪的，他们演的 F4 的朱碧石嘛，
我就说这个东西啊都没给他剪掉，就证明还挺真的，因为这个真的很暴露他的酒漏鱼嘛，对
对
吧？你所以我觉得他比较
真嘛，感觉他每天除了呲妞没别的事干
啊，对，就是比较
呲妞，
就是上节目呲妞喝酒夜店，
呲妞陕西话就是泡妞的意思
啊，
就这个让我感觉很真，包括张艺兴那个、跟孙红雷生气的。他是真的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你知道吧？
对
啊，他本来
包括他见鸽子害怕成怂了。
哎，他不是见鸡，
见鸡，然后
还有鸽子
尖嘴那种东西
啊！你房间有鸡？不可能吧？
然后他说：“我说的是
真的鸡，
疙疙瘩的鸡，
疙疙瘩。”
然后像这种综艺，我觉得，哎呀，反正综艺的生命周期啊，其实真的都不会太长，包括什么披荆斩棘。
披荆斩棘也是看不下去
啊，还有那个姐姐
浪姐
这些东西，你看到后面，我觉得不管从咖位、新意感到那个同质化这个东西，都越来越差。而且
现在有很多综艺，你就感觉他明明可以，比如说半个小时就演完，他非得给你演到一个半小时，你就觉得 大可不必。
所以我就说，你们会看纯享版还是看那种完整版吗？包括唱歌，对吧？纯享版那可能大家就是。
但是你如果纯看纯享版，又觉得好像没啥意思，成听了几首歌了，
对，
缺点
啊，缺少综艺感。
然后你说这些节目，你看到后面成，就是他感觉完全跟第一期又不一样。第一期是大家上来感觉做了个音综的节目，到后面成啥了？成一些出位的节目，就是比如说我不够火，可能我跟这个节目组签或者给一定钱，我上来是为了翻红或者怎么样，
对
对吧？然后
包括之前那个唱作人，还有盖，还有那卷门帘。
啊、嗯，对，
然后还有那些就是热狗了啥了的，反正那看着也大大的。
哎，当时湖南电台做一个很火的一个唱歌节目，叫啥？
歌手
啊，歌手，
歌手，
歌手，我觉得他那个
还是挺红。
五旬老奶守过门
啊，品质我觉得还算比较不错，而且后面为了能找到比较好的人，他还请一些国外的这些啊、就是歌唱的，
而且他是现场直播嘛？
对，而且不是现场直播，
好像是直播，
歌手、
嗯、
歌手都
直播，
对，直播的
也是全是直出
啊，直出说是什么样？就那个节目，反正他的噱头，我觉得他的生命周期还能稍微长一点。当时看那个歌手，我确实感受到两个人，一个孙楠跟韩红。那俩在那唱功，我感觉属于无敌式的存在，真的。他
还有黄妈，
嗯
啊，之前我没有注意，特别注意孙楠
。
后来他参加那个节目，他一唱歌，我觉得他的嗓子，包括他的技术水平，确实
他也是中国顶流啊，他
确实
就一哥了嘛。
他也是那种国泰民安型的选手，
对
对、
而且他的嗓子全是很多音乐都能诠释。
当时的欢哥、孙楠，这都是一线，就是 top one 国家队。
对
啊、
就是国家队还是强，反正
对，
你能感觉出来就是跟。
但黄妈确实牛逼，黄妈就是她不是流行。
黄妈出位不是因为她的
嘴吗？拉妹嘛，
是
啊，
拉妹能拉到这儿。有一回就是她来西安开那个小场馆，在那个北郊有一个啥，就大剧院的那种厅。哎呀，我去现场了，其实她那个场子不是很大，然后你就是坐到台子后边，你能看见他在台上，都不需要那种侧目那种，没有像演唱会或者是音乐节离得那么老远，我在那个麦拉的我都害怕，而且
这拉麦有啥讲究吗？
因为声音太大了，
害怕把麦的那个有时候震
爆、
震爆掉。然后去年他不是流行了好几首歌嘛，唱一首火一首嘛，《向云端》，然后《妈妈与女儿》那个，
而且
他
还瘦
了，拿一高，
反正我跟你说，明星在网上有的时候爆火一个点就莫名其妙。对吧，那我记得当时那个黄绮珍瘦了，火了一下下，
因为小霞是就他当时是叫小霞，没出名之前，然后他不是跟那个
小霞，
对，然后他当时跟台湾的那个图会员还是啥，就是那个音乐人离了，简爱，张惠妹的那个简爱的制作人是他原来的老公，然后离了之后他也没再婚也没生过娃，所以他叫黄妈。然后他在那个就是线下，
我觉得你当不了明星，你去当那什么站姐啥的，我觉得你对这方面真的是了解。
是，然后他就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歌没有版权，就他跟心灵大爱高唱的春晚唱的那个妈妈与女儿的那个歌没有版权，他唱了两句，然后还在台上给哭了，然后就大家都在哭。黄妈太膝盖了，
太膝盖是。
我前头坐了一个哥们儿，都给成怂了，坐到哪儿个子又高，1.85米以上。就他那个就是那个舞就是坐席啊，就大家都是插空嘛，那个歌又高，坐在前头狗那个头正高，就高出一倍，你从背后看他高这么多，拿手机他要摇嘚儿，跟着那节奏在那摇，你狗的你想插空本来就插空，看你就得跟着他摇，然后我们这一溜子后头都在那摇插空在那看了一晚上，动了一晚上脖子，晚上挣的。然后那哥们儿黄妈在上头唱，他在底上一直跟我说，鸡巴都在这录像着了，你能不能不要唱了，就录出来的声音都是他唱的声音，然后把他激动的最后还就飙高音。然后黄妈最后有一个环节，就是有个大合唱环节 uncle， 然后后边陆陆续续就是山坡上坐的人全下来了，拥到第一排去了，黄妈就递麦，那随机的那帮 gay 们就是那个丹田也太狠了，就是黄妈给他自己在黄妈手拿着麦，不让你把麦克风抢走，但我给你递，黄妈替那给在这拉麦呢，害怕的很。那帮人唱功都贼强，都是那种我喜欢欧美低洼的那种劲儿的那种、
那
种死命狗、死命盖。哎呀，反正能凹进。
哎，反正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出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综艺节目啊，其实 尤其新的一些东西还挺，
其实主要还是形式，
对，挺让我在茶余饭后挺期待的一种感觉。
再见爱人吗？
哦，再见爱人，
是
啊，
对，
再爱见人。
我跟你说，这东西生命周期我觉得不会太长的，是后面的时候得打起来，这种东西也就是两三季，我感觉也就结束。
不，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吃嘉宾，就是他如果再请一个像麦麦这样的，他还得火
啊，是，就是他是靠人的那种。就是看有没有敢搏出位的这种明星来，你懂吧？因为一般明星他不敢，特别火的一线谁敢来这是节目？没有嘛，对吧？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个综艺，我当时迷恋过一段时间什么综艺？火星情报局
啊。
其实你说他的有什么特别大新意？新意其实没有，他就是形式改变。他其实非常像以前台湾的那种综艺。你看那个康熙来了，是不是就是每个嘉宾过来分享一些今天主题的故事？
嗯，
对吧？其实就是这，但是呢，他就是
爆点料。
哎，他其实，但是呢，他这回改成了一个什么所谓的火星情报员，然后每一个人说自己的这个，我发现怎么样，
发现
啊，然后靠这个东西，然后并且把这些事情演出来。比如说，我在什么唱歌或者演戏的时候碰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那刘维就会上去唱一首歌，对吧？然后就类似于这种，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那种改变。哎，我觉得就挺新颖。其实这个东西还是要后面的制作，其实你说是不
是
靠这些，还是要团队不断的去更新，确实
芒果还是屌
啊！我
还看过一段时间那个王牌对王牌，沈腾他们，沈腾、关晓彤、贾玲，我主要是看沈腾和贾玲去了。
对，后来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传统的
特别
综艺的模式，
我觉得他们就是中大
正大综
艺2.0那种，就是其实做一些游戏，
对，
包括像那个之前何炅他们那个。
快乐大本
营，
快乐大本
营，那都是对
传统的
上个世纪的节目形式，
现在是嗨六嘛？
对，然后你自己看，然后后来当时还有那个什么欧弟，小五，
快乐大本营嘛？
不是，
那个
汪涵主持
的，汪涵的那个
叫啥
来
着？
天天向上
啊，对，
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啊，
天天兄弟
啊，天天兄弟，快乐家族，对吧？这种东西，
想起一个湖南台的百变大咖秀
哦，
曾经我笑的都不像啥了，
那确实很精彩。
你看，我跟你说，所有的节目真的有生命周期。后来不就翻过一次吗？但是也不行了，为啥？
然后大张伟那会儿模仿的易中天嘛，
啊，太逗了，易中天
取影嘛，
啊，
对。
刚开始这些所谓的这些明星或者演员，他们胆子都大，
对，
然后也敢出位。后来呢，可能也被告美了，就有些人不愿意。
对，
你模仿人家啥，可能背后可能也被告没了。后来这个节目反正网传就说是因为这也停了，后来又翻过一次，大家明显感觉到大家模仿的时候也不是那么
收着了，
也很收着了，或者不那么搞怪了，没有把人家特点搞出来，反正就做了可能几集，然后最后也就彻底就结束了。
那个白连凯、
白凯南、
嗯、
啊，他俩跟大张伟啊两个人易中天怎么那太逗了，是吧？然后博出位这种东西都挺有意思。然后我说的火星情报局，后来我不看啥，因为汪涵不去了。就是我感觉汪涵不去，你别看人家说汪涵在那儿就是有点他作用，虽然他不是纯搞笑，但是后来改成杨迪和那个
薛之谦，
汪涵不在那儿坐镇还真是差一点。综艺这个东西，而且一些形式上，你如果不变的话，其实人都有审美疲劳嘛。
对，
慢慢看着看着也不行。包括我刚开始爱看的那个蜜桃，后来反正后来也不是很爱看。
我还看过芒果的那个冰箱。王嘉尔才出来的、
那个也
那我没看过。
对，
拜托了冰箱，
拜托了冰箱
、这一听就是芒果台
心动的 offer，
不知道是在那个啥韩娱上可能看了一下，改了一下就拉过来。
差不多
我
王嘉尔
能
来了吗？王嘉尔在这儿出的道。
其实综艺反正就是，如果有一个新的综艺，我是还是每次比较期待的。我在吃饭的时候看综艺还是比较适合我下饭的。
其实我好长时间没看综艺，然后我那天打开这几个软件，因为我不知道在哪个平台播嘛，然后我就打开之后发现综艺还是非常多，就是
特别多，
特别特别多的那个。
其实能被咱聊到的综艺，其实都已经出位成功了，
都已经是
有很多投资失败，就跟电影一样，就是人家可能投资或投了一个亿，最后
一点水花没有，
对吧？然后包括当年巨火的出了一堆明星的中国好声音，
对
啊，后面感觉
把周杰伦请去还想要翻一下、结果
也
没翻出
来
什么水花、
然后因为被很多这个嘉宾都不是爆，最后都是给钱转身嘛。尤其是那个陈奕迅回香港之后吐槽美了、说里面这些很多转的都是假，导演在里面说
关系户，
转转转转转，啊，
嗯，
所以很多都是这种。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做到后面，其实就成了一种挣钱的。
比较经久不衰的还是谈话类节目。
对，比
像圆桌派这种，
啊，
就属于可以长期经久不衰。
但有时候真的看不动许知远呀，那张老脸一出来，我真的看不动啊。
不是你喜欢的嘉宾不一样，其实我之前喜欢里面那个女作家那个，但是后来她不是现在都不能提她名字。这个为啥容易经久不衰？是我可能这期有我喜欢的嘉宾或者我的相关的谈话内容，我就去愿意去听她或者怎么样。而且呢，她的这个形式比较简单，但是她也不会爆火，她属于细水长流的那种综艺节目。然后包括我特别喜欢窦文涛，窦文涛夹杂于有知识又装傻，然后又很
对
很接地气的一个
人。对，他有时候不拿那种学者那样，
他故意装傻， 对吧，然后垫别人。然后二一点还有一点特别好是啥，他经常就他跟鲁豫说，我给鲁豫说，如果你哪天见我又做圆桌派了，那就是我这一年挣别的钱确实没挣着，别的钱都失败了，所以我得来做这个圆桌派。你以为好做吗？不好做，但是我必须得做，因为咱们今天什么什么什么汽车冠名赞助播出，就我特喜欢他那种真实感。
这一季是蚂蚁黑卡
啊，蚂蚁黑卡，对吧？就我特喜欢他那种劲儿啊。我其实谈话类节目其实最终不是喜欢节目，而是喜欢这个人。
对，
其实就跟他跟播客是一个道理，
就他就是播客，
他就是
人家其实就是播客。
高晓松之前还做小说还是啥，就是来西安，然后还去了那个就是那个黑胶馆，还许就是那个郑钧这些都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挺，但有时候高晓松那个劲儿就是还是太高了。
对，高晓松就是你是不喜欢这个人，跟我一样，我觉得他就是拿的劲儿比较。一直拿着那种感觉，他没有
高知劲儿太强了。
哎，高知劲儿就是让人觉得有距离感，
是的，是的，
听他这个就没有那么大意思。你看转了一圈，说人家综艺都有生命周期，都一说到播客没有生命周期，他能一直长红，对吧？
哎，咱就说，
也不是因为咱聊的有多好，主要是美工有个人魅力，
主要是咱没有断更，咱一个国庆假期八天，更了两期，挡了两个星期三。
放假第一天是星期三，放假最后一天还是星期三，从放假高兴的状态到最后悲伤的状态，都有八年级的陪伴，好吧？
真的，咱太增了。
最后一转就算别的节目都别看了，就来听八年级，好不好啊？
好。
有很黄的嫂子，有很哏的这个蘑菇，还有很抽象的美工啊。
那人家俩呢？人家仨呢？
人家仨高知啊，这仨是高知。
这骂人的，骂太难听了，把人骂太难听了。
不是，你不能都高呀，都高了是不是就有距离感？但是有咱三个拉下来，这一下这就接地气。
我
想
当
高
的，
我想当高的。
很难当，很难高。你去听听你们往期节目的梗，一个说自己绝经要礼物，一个说我都贼你妈，都是这种梗。你说怎么可能？不可能，很难，好吧？
哎呀，太凹简了。
好，那最后呢，还是说，不管你看什么东西，都祝大家啊生活愉快，每天都哈哈哈哈。那最后呢，让我们很哈哈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好，咱们今天第一位好朋友啊，他的这个微信昵称叫做粉色气球啊，是来自咱们本地的一位好朋友，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感谢。
哎，然后他给咱们有留言啊，他说西安最近的这个雨要下漏了，支持一下，爱你们。哎，
下的城墙都长青苔了。
对，真的就是最近这个雨确实是下的不太停的，主要是
萧敬腾是定居了是咋？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朋友呢，能因为下雨给咱们进行打赏，实际就是充分说明咱们的这个每个人走入了他的内心。
让美工买一双雨鞋，
倒也不是买雨鞋，是他在一个人独自在家啊，听着雨声的时候就能想起八年级啊，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菜单里点开支持打赏，买了这个优质肉夹馍，好吧，感谢咱们的粉色气球啊。好，咱们今天第二位好朋友，他的昵称叫做有点烦啊，
有点烦，最近有点烦，
有点烦，
有点烦。
你看，你们不能是高知，人都没唱，就你俩是吧？有点烦，有点烦，你俩接梗最快，你知道吗？啊，是来自咱们上海的一位好朋友啊，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谢。
然后啊，他可能有留言啊，他说他是在上海的西安人，听你们聊天超级亲切。还买了泡馍，非常好吃，还原度很高啊！那我真的是不好意思的，这位有点烦， 你这样做我可就一点都不烦了，让把你钱挣没了。
你搞就那点泡沫，你把人哎呀哈，
哎咋
挣的都是
块呢？
块块钱，
现在挣了块块钱，
几块几块，对美工来说那也是一笔不菲的啊，这个收入啊，感谢了，感谢了啊，
还没桌上的东方树叶值钱。
那倒是，那倒是，不，咱不求挣多少钱，主打一个开心。
嗯，
不是，这主打一个把我们谋。福利给家人们分享出去、
啊、对对对啊，日年完
了，主要是好吃
啊，真的是好吃，好吧、嗯、啊，把家乡的食物分享给啊世界各地，我们希望能在亚马逊上和 TikTok 上也卖我们的泡馍，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挣美金了。我是想把泡馍卖给詹姆斯的啊，让 NBA 的球员也尝尝西安的泡馍有多好吃啊。好，
赔了。
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朋友，我们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